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每次竞选的时候，当然他们是竭尽全力，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他们里面内心所流露出来被人拥护、被人高举的那种渴望啊，他们满眼满口所讲的、所表达的啊，他们的得意、他们的骄傲，甚至他们对别人的攻击，那跟圣经上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位王，那是没得比的哈。所以我说，我们来看耶稣。一看耶稣，我们的心都活了，我们就不会去跟别人争，在那里吵谁要当总统，谁要当王，谁要当教会的头羊，听说现在连神家里面也都充满了这种各据山头，甚至彼此相咬相吞的情形，这真的是很难过的事情。耶稣说，你们中间不可以这个样子，地上有君王这个臣宰去管辖他们，但是神家不是这样，愿意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是仆人君王他亲自留给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再降杯，就算我从这里降到这里，也不过降了这么一段。基督的降杯那是没办法去形容的，从至高之处降到至卑之地啊！所以我们底下就讲到，基督本来他是跟神是同等的，那这是至高的了哈，没有比这个更高的。这个他是跟神是同等的，但是他却虚己，去到奴仆的形象。这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到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在讲腓立比书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哈，那我今天就不多去讲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原来跟神同等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三个伟大的生命表现。第一个，全然降卑；第二个，完全的舍己；第三个，绝对的顺服。这是他对与他同等的神的态度。他全然降卑，取到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全然的降卑，完全的倒空，完全的舍己，然后绝对的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奴仆君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光只从王从王看他的降卑已经不得了了，还要从他原来是神这样子的降卑、这样子的舍己、这样子的顺服，我们来看，我们真是要忍不住来爱他哈。哦，耶稣，我们真是要来爱你，怎么会有这么伟大的生命呢？谁做王都想叫别人顺服他，谁做王有这么崇高的位置，怎么会要自己舍己呢？是要别人来为我的。但是他却全然降卑，完全舍己，绝对的顺服。太宝贵了哈！而且他取到奴仆的形象，这是我们今天讲奴仆君王那个时代的奴仆跟现在我们讲的，当然我们现在连叫奴仆都不敢哈，以前在台湾叫下女，那现在没有人敢用下女了都是看护阿姨呀、管家呀而且都还得看他们眼色的这个得罪他他就不干了啊。所以跟那个时代的奴仆是主人的这个像一个财产一样，他完全要侍立在主人的面前伺候主人，伺候主人完了他才能够自己休息，自己去吃东西才能够有自己的一点点的时间，他完全就是为了要专心的全力的讨主人喜欢，满足主人所有的要求。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基督降生他这样子的甘心舍己，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叫做 amazing grace， 真的是太奇妙的事情。他对神，他这一生就是完全的顺服，尊主为大。所以在克西马尼园，你看这位伟大的神的儿子，跟神是同等的，但是为了第二天要上十架，他不是为了要必定流血的肉身的痛苦害怕流泪，而是为了耶和华要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知道明天他要去面对因着承担我们这些罪人的罪而被父神停弃、被父神审判，被父神击杀的那种痛苦、被父神离弃的痛苦。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呼喊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克西马尼园流泪的原因。但是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完全顺服。他这一生30多年都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在克西马尼园绝对的顺服，他上了十字架，他甘心的上了十字架。弟兄姊妹，这是这位仆人君王，仆人君王他对神是这样，他对人，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讲他对神的全然倒空舍己顺服，我们还可以了解，对不对啊？因为是对着神。但是他今天对着我们这样子的人，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你们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你们，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我是决定落不到有机会去扫地去倒垃圾，一定有人抢着不让我去做啊！于老师，我们来啊！那我听说在国内有很多的传道人在教会里面也都不做这些事，也都是有人抢着帮忙做。那当然这个从彼此相爱大家彼此服侍，彼此尊重。也是蛮美的一件事，好让你专心去做我们不能做的事啊，你们专心祈祷传道为师，这些我们来，那的确是很好的。但是就着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我们不可以养成这种娇生惯养认为理所当然，我是神的仆人，我不做这件事。那耶稣从来不是这样，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明明应该配得啊，我们刚才讲了他那么多那么多的头衔啊，他应该配得万妻的跪拜，万口的颂扬，配得我们在他面前服服敬拜的来侍奉他，但是他却自己降卑爱人，甘心的来服侍人。所以你在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可以读到很多地方，耶稣甚至不吃不喝不睡的在那里为人医病赶鬼，在那里向人传福音。他放下自己的需要，他以别人的心为念，你在圣经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表达了基督里面的那份这个服侍的心啊。马可福音充满了那种救，一个仆人的态度就是马上啊，或者马上，然后救。马可福音特别是从仆人的角度来描写基督，他真的就是尊贵的王。马太福音讲他是一个天国的君王。但是马可福音却讲到他一个奴仆的生命在那里侍奉人。经上有很多的地方记载到他动了慈心五饼二鱼或是七筐都讲到耶稣怕他们饿着回去路上困乏耶稣看见门徒摇橹甚苦他就过来帮助他们。耶稣看到瞎眼的看到大麻风的，看到各样病人的，他常常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就是一个仆人都预备好了好像一个这样子服侍人的心在这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太伟大了这个还有耶稣哭了陪着马大玛利亚，为了拉撒路，为了周围那些人，耶稣在那边哭了。还有耶稣你看专程当然很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他到哥拉森去只为了一个目的，没有看见他在那里做什么事，他去就是为了把那个被鬼附的，被群鬼所附的那个人释放出来，看到他被辖制这个被扭曲失去了尊贵的人人性常常喊叫伤害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今天很多人其实在网络上也变成这样了，有个东西在那里捆绑他，得不到自由变得 卑贱，天天就是然后沉迷在那些事，甚至伤害别人。但是耶稣专程到格拉森到坟墓的地方去，为的要挽回，为的要拯救这样子一个被人遗忘、被人忽略、被人害怕、被人逃避、被人厌恶的一个人，但是耶稣却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耶稣啊！所以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就突然想起圣徒诗歌381首哈、啊，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哎呀，只喜欢这首诗歌、啊。尤其作曲的这个咪咪姊妹也是我们多年认识的同工啊，她已经被主接去了哈、啊。这么聪明杰出的一个姊妹，她把她余生都奉献给主，她做了这条曲子啊，这个李弟兄的修改过的歌词啊，那中间讲到他说只知琴酒不知饮酒，只想剥饼不想留饼。道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使人得舒服。啊，底下唱下去的时候，副歌后面讲，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适。啊，敬你的人安适。哎呀，这条歌我真的希望有机会我们再来唱哈。啊，这个每一句话都让我们服侍主的人觉得亏欠啊，每一句话都让我们更爱我们的耶稣啊，这是耶稣仆人君王的侍奉生命，伟大生命的描写啊。你看耶稣复活以后，他明明已经借着死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啊，阴府的权柄都已经失败了，他大得胜，可是你看他却陪着那两个非常沮丧灰心的去与马忤师的这两个门徒，陪着他们啊，慢慢的有耐心的跟他们就着圣经的话来把耶稣啊，关于耶稣的话都告诉他们，让他们里面爱火重燃，让他们里面重新有信心，让他们里面又在带着使命回到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伟大的仆人啊，仆人这个君王的生命在他里面。当彼得跟其他几个人去打鱼，整夜没有打到鱼，但是耶稣却在这里为他们在岸边烤好的鱼还有饼，那种细微体贴的爱，他了解这些门徒们这个沮丧疲倦饥饿这个身心灵里面的需要和他们盼望得到的满足，他都能够了解。这些人因着耶稣，因着属灵的路走不下去了，灰心的疲倦了好像忘记主跑去打鱼了，然后整夜都打不到，在那里灰心沮丧难过的时候，耶稣还用这么细微的爱，没有责备的爱，体贴的爱来恢复他们，为他们烤鱼啊！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感动哈！怎么可能，宇宙的主宰，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跟神同等的那一位，居然用这么体贴、这么细微、这么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他的儿女们，甚至他为门徒们洗脚。他第二天知道要上十字架了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开启跟事实。他知道父已经把所有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他已经要回到父那里去了。他竟然站起来脱了衣服，然后他端着水为门徒们洗脚，而且用自己所束的毛巾一个一个帮他们擦干净。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在圣灵里，在主的爱里面来默想耶稣的行径，耶稣所做的。我记得不久前疫情我也讲过耶稣为我们洗脚，对不对？他如此的是可，他是如此可以亲近的一位伟大的王，他不是高高在上，他不是高不可攀让神圣不可侵犯，他是如此可亲，他自己来脱掉衣服，拿上毛巾，端上水，靠近我们，降到最卑微的地步，为了要服侍我们，为了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为了要安慰我们，为了要告诉我们，见证给我们，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他用了一个这么体恤 而且这么能够了解我们的方式来表达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想把我们里面的惧怕除掉，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知道这位伟大的主这么爱我们，甚至为我洗脚，我里面不需要担心他会丢弃我，里面也不要为了自己的软弱失败而不敢来回到他面前。连我这么脏这么不配的，他居然为我洗脚。他的降杯是连 洗脚这件事情是连仆人都不做的事情，在当时连仆人都不做的事，但是他却做。而且更重要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知道父既然把万有都给他，他在这里洗脚，他是要跟他的门徒们分享他伟大的生命啊，伟大的尊荣。所以他在彼得说，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马上说，我从头到脚都要洗啊。他在这里分享他伟大的得胜，分享他伟大的生命，太宝贵了，因为万有都是他的了。他借着洗脚来服侍我们，所以基督荣美的生命使得他成为一个独一啊、绝无仅有的一位如父君王。他为王的生命和尊贵不仅仅一点没有因为他降卑为人，甚至他用奴仆的心来侍奉神，来服侍人，而有任何的减损，任何的 discount， 反而更处处的显出他在生命中作王的得胜和尊荣。真的好，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减损他的荣美，反而更显出他的尊贵来。这一位奴仆君王，他的荣美和尊贵不仅仅是独一无二，是地上的列王所望尘莫及，无以比拟的，根本是没得比的。他也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所以主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根本不配有我这样子。我做王是在永生的国，是在属天的国啊，是在神的国里面做王的啊，所以他是世界所不配有的。就连这个世界的王撒旦，主耶稣也说，他在我的心中毫无所有。你把全世界的万国的荣华给他，摸不着他，整个世界在他眼中毫无所有，因为他里面更丰富更伟大。那我们也来看以赛亚书那这一段圣经啊，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圣经啊，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也有列啊，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哎呀，你看这段经文写得多好哈！他要把公理传给外邦，说到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列邦都在他的管理权势底下，他真的是万王之王，这是我们下一次会来讲的啊。那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圣经上描写到这位王来到地上他说他不尊敬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那么谦卑，那么安静，那么隐藏。哎呀，我们有一点东西值得骄傲，全天下都要知道，他完全隐藏他的尊贵和荣耀。然后在这里呢，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压伤的芦苇芦苇被折断了，将残的灯火，在那个时候是油灯啊，将残的灯火比熄灭的灯火还惹人厌，因为它冒很多白烟不舒服，很呛的啊，弄得空气也污浊。那将压伤的芦苇跟将残的灯火都是不仅没有用，而且是人想尽快弃绝它，把它给丢掉的。但是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主都不丢弃我们。这个世界的原则是交易的原则，不光公司里面是这样，老板跟员工之间，特别在硅谷，哪一家公司薪水高，我可能员工就跳槽了。公司如果经济不好，他不管你在这里多久，他就把你裁员了。以前我的公司其中有一个公司之所以赚钱，是因为Hardwell 这个Vice President 他有一个专利，成为公司赚钱这个发财树哈。结果没想到公司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第一个裁就裁掉他，因为技术已经拿到了。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交易的原则，因为他薪水太高了，交易的原则，你不能够贡献一分钱一分货，你不能再贡献你就走啊。 同样的，别人给我更好的待遇，我就跳槽。这是世界的原则。所以压伤的芦苇跟江残的灯火是决定被弃、被丢的，但是主从来不丢弃我们。连人际关系里面，包括夫妻关系，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今天我对你这样子，是因为你对我那样子。连夫妻都会用教育的关系，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它不仅仅没有把芦苇折断，也只有它能够使压伤的芦苇得到医治，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芦苇被压伤了、折断了，已经没用了。但是耶稣来却叫压伤的芦苇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能够恢复它该有的价值跟受造的目的。江残的灯火，耶稣不仅不吹灭它，反而为我们加油，让我们重燃爱火，让我们重新发光，让我们重新有用，重新成为别人的祝福。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哈。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这样子蒙恩的经历，我们软弱了，我们跌倒了，我们甚至厌恶自己，但是却经历他那不肯放我们的爱。压伤的芦苇他没折断，江残的灯火他没有吹灭，这个叫做不肯放我的爱。耶稣基督这么圣洁尊贵的基督却成为罪人的朋友，恢复我们，重建我们，再赋予我们人受造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卢浦君王虽然好像是一个对比的字，是根本摆不在一起的，但是在基督的身上却是这样。保罗在形容神的用人的时候，他有几句话其实蛮能够表达这样子似乎矛盾的对比哈。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保罗在这里说到，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而是 unknown and yet well known 好像都没有人知道。你看他在街上不喧嚷不尊敬人听不见他的声音，好像没有人注意到他。但是今天全宇宙有哪一个人曾经经过2000年，有这么多人服服敬拜他，降服在他的底下，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艺术家，最伟大的音乐家，最伟大的地上的君王领袖都服服敬拜他。看起来是默默无闻，但是却 well known。 看起来好像贫穷，他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看起来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人是否富足，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而是在于他能够给出多少，他能够跟人分享多少。而基督来，他把他的命都为我们舍了，这个叫做仆人君王。两个矛盾的字却被摆在一起，就像这里所描述的，似乎矛盾的情形，似乎对比的情形，但是却在一个身为神的仆人、神的用人，尤其在这位仆人君王身上显得太真实了。所以希望我们一起都在主的面前，一方面珍惜这位伟大的王，而且诗歌也告诉我们，他今天也呼召我们起来来跟随他。圣经也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君王荣美的生命借着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不仅仅随时可以来崇拜、来欣赏、来享受这位仆人君王、荣美的君王，也能够让我们有份于在生命中作王的这种得胜跟福分。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保罗也说，他说我们岂不是更要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让我们一起来瞻仰这位仆人君王，也让他这位伟大的生命常常来感动我们、吸引我们，也来改变我们。我们一起再来唱刚刚的《卢普君王》这首诗歌，里面特别提到这位王在这里呼召我们起来跟随他的脚踪，他也呼召我们每一天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来效法、来学他的样式，成为可以服侍别人、带祝福给别人的。英文说到 This is our God, the servant king。我每次唱到他的下面那句话，他说 He calls us now to follow him, to bring our lives as a daily offering, 我就很感动。他现在呼召我们起来 follow 他，来跟随他，也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活祭一样。他的母亲玛利亚也就是因为信而顺服，愿意把自己交出来，让基督借着玛利亚临到的这个地上， 让救恩，让救主带给的世人。不仅玛利亚自己成为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她也把耶稣基督荣耀的王带到了这个地上。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福的身份、生命和托付，让我们一面来瞻仰、来享受、来欣赏这位伟大的荣耀的君王啊，仆人君王，也让我们效法他的脚踪，答应他的呼召，起来跟随他。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